我们前两周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《慷慨的神》。在这个系列里面呢，我们会用慷慨的角度重新解读《创世纪》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目的是要让我们重新看见，原来神对我们是如此的慷慨，并且我们也要一起效法，恢复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就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，当然也包含了慷慨的形象，让我们一起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。我们第一周谈到慷慨的神呢，是他不是占为己有的一个神，而是不为己有的神。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注意，神对我们相当的慷慨，不但让自己不为己有，还愿意把自己给我们。而我们过去两个礼拜的生活呢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更多的是占为己有的我，还是不为己有的我呢？第二周，也就是上一周，我们谈到慷慨的神是好的才给出来的神。他不只把好的给我们，他还自己去承担那个不好的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是把次好的给别人，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还是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成全别人、为别人承担的人呢？你愿意把最好的给别人，甚至是自己去承担那个不好的吗？这个礼拜呢，我们要谈的是，这位慷慨的神是一位完全交付的神，完全交出来的神。他不只把自己给我们，把好的给我们，他还给的毫无保留，完完全全的给。有句老话说啊，这个是用来描述毫不保留的意思啊。这句话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而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毫不保留的，他是好无不给，给无不尽。诗篇84篇11节就说，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这就是在描述这位慷慨的神，是一位完全交付的神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创世纪经文是创世纪1章26节，创世纪1章26节。我来读给大家听，创世纪1章26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慷慨地把他所造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完全交到人的手里，让人来治理。他交给人，交到了一种程度，是他虽然参与在人管理万物的过程里面，但他却完全尊重人的决定，尊重他自己所交给人的那个管理的位分。因此，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，都带到那人的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慷慨的神没有说，既然交给你们，我就完全不管了。所以呢，神依然把各样他所造的活物带到人的面前来，让人命名。而神参与在他所交付给人的工作之中，与人同工，却又没有说，我既然有参与在这个工作里面，那我也要参与意见。神既然把动物命名的工作交给人，他就让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那个活物的名字。他既然把各种活物命名的位分交在人的手里，他就尊重人所做的决定。因此，即便神自己亲手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，他依然没有为那个配偶命名。创世纪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神领他所造的那个人到亚当的面前。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新造的人带到亚当面前呢？从前后文我们可以知道，因为他要让亚当为这个新造的人命名。因此，圣经接着告诉我们，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，神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完全交付的慷慨。慷慨的神既然把万物交给人管理，他就慷慨的完全交出来。他不止全部交给人，更是完全的接受人在万物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。前几天台北下大雨，我选择坐计程车上班，不然我平常都是骑摩托车上班比较方便。在计程车上呢，我就故意跟司机聊天，想要更多了解跟我生活不一样的人他们的遭遇和经历。结果呢，司机就跟我说了一个他碰过最离谱的客人的故事。他说呢，那一次那个客人坐上的车，告诉司机说他要去哪里，司机依照经验呢，就知道该怎么走呢，会又快，路程又短。他在想的是，这样子不但能够帮客人省时间，也能够帮客人省钱。当他把这个路线跟客人提议的时候呢，客人提出了另外一个走法，而这个走法在那个司机的脑袋里面一转呢，就发现哇，这个走法是要绕一大圈，而且这一差可能差了20几分钟，价钱呢也可能会比他原先预估给客人的这个路程贵了一倍以上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客人要这样走，他又问了一次，客人还是坚持要走那条路。于是他就把手机的录音的这个软件打开，就跟客人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手，我比较不熟悉路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再确认一下你要走的路的细节。然后呢，客人这一次就讲得更细了，他也被司机录音起来了。最后司机就乖乖的照着这个客人指定的路线，带着客人抵达现场。跳表的结果呢，的确啊，比原先司机自己心里面估算的价钱大概还要贵了一倍。客人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很甘愿的就付了钱下车。过了两天，司机接到他的这个taxi 的公司打来的电话，说客人投诉他，而且呢，他们查了他那一天载客人所走的路线呢的记录，认为这个司机啊有严重的故意绕远路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打算让这个司机停权，作为惩罚。司机就，那你知道这个停权一停啊，司机就好几天赚不到钱。那这个司机就说啊，他跟公司说，先不要急，我给你听一个录音，听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惩戒我。于是司机就把录音放给那个公司听，公司听完以后呢，当然没有惩戒司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，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像这个乘客一样，明明跟别人讲清楚了，也交托给别人了，却无法尊重别人，甚至事后耿耿于怀。我们也需要活出属天的慷慨，学习天父的样式。英文有一个很难准确翻译成中文的单字，叫做 empower。 这个字同时代表了交付责任，通常在中文被翻译成赋权或者授权，也就是赋予权柄给别人权柄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字也同时代表了给予能力，所以也有人把这个字翻译成中文的赋能，或者培力，培养能力，就是把能力给对方，替对方添加能力的意思。神把他所造的世界完全交给人，他就给人权柄去管理，这个权柄大到甚至他自己不去影响人的决定，尊重人所做的决定，这叫赋权、授权。同时他依然参与在人管理世界的工作中，他与人同行同工，帮助人完成工作。所以那些活物不是亚当自己一个去找来的，而是神一个一个叫到亚当面前来，让亚当为他们命名的。这叫做赋能、培力，或者加添人的力量。换句话说，神不只是赋权给人，完全接受人在万物上所做的决定的一位神，还赋能给人，帮助人完成这个工作，却又因为他已经赋权给了人，所以不介入人在万物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。我们呢，依照经验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把把权柄抓起来，抓权， 而不是放手授权。我们机构呢，这个福音结晶会救助协会呢，我们长期的在关心全台湾教会的发展。我们发现不止台湾，全世界很多的牧师的处境都很为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教会认为是教会的属灵权柄，但是很多教会里面实际上呢，又有一批的长老执事或者弟兄姐妹呢，在管理牧师，告诉牧师这样做不好，那样做不对。这些人自己认为自己是聘请牧师来的人，好像他们就有权柄管辖牧师，但是他们把牧师请来，要让牧师做属灵的权柄，却又不赋权给牧师。如果牧师做得不好，他们通常也只会批评，而不是帮补牧师，因为他们也没打算赋能给牧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神慷慨的样式，因为慷慨的神是完全交付的。他既把他所造的世界完全交付给人，他就完全尊重人在其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甚至还持续赋能于人，帮助人把事情做得更完全。耶稣来到世上，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所创造的人，最后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说，他既然取了人的样式，奴仆的样式，就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他既然把自己交给人，就顺服到最后一刻。他没有突然跳出来说，哎，我是神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。甚至他的门徒曾经起来要代替他反抗那些迫害他的人，他就说，我难道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？但耶稣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既然把自己交给人，他就完全的交出去。但他把自己交给人的同时，也添加了人的力量，因此他所成就的救恩成了我们的盼望，成了我们的拯救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这就是神完全交付的慷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极慷慨的神。那么各位 BRC 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对你的家人慷慨吗？你会交给他们，却又老是不放心的，没办法完全放手吗？你会坐在别人开的车上，或你家人、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开的车上，交给他，让他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，却又不断的对他指指点点吗？你会交给他们，却又自己不断的在介入吗？你对你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，或者对于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慷慨吗？你会把事情交给他们，把权柄交给他们，却又老是不放心，而没有办法完全放手吗？你会交给他们，却又自己不断的介入吗？我们需要神慷慨的生命覆庇我们，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神面前，不只接受神的慷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也接受神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再一次活出他的形象，他的慷慨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当我们活出神的慷慨，当我们活出神完全交付的那个尊重与爱，你的家会有多大的改变？你的教会会有多大的改变？你的公司会因为这样而有多大的改变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更多认识你，原来你是如此的慷慨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不得不降服在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真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真是不完全的人。主，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恢复我们，恢复那个你一开始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你的形象。主，让我们活出你的慷慨，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事情里面操练，活出你那个完全交付又尊重人，甚至还赋能于人、帮助人的那个慷慨生命，好让世人看见我们， 就看见你自己的形象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